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3年8月1日周二，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7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3%， 较上月上升 0.3%， 连续两个月平稳上升。7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1.5%，连续多月保持在 50% 以上，显示非制造业仍保持较为平稳的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玲指出，促消费政策不是所谓的掏空钱包透支需求，恰恰相反，促消费政策的出发点是帮助居民节约开支，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买到更有科技含量、更符合需求的新产品、新服务，避免不法套路、假冒伪劣等产品。证监会发布期货市场持仓管理暂行规定，其中提到重点对持仓限额、套期保值、大户持仓报告、持仓合并等基础制度的内涵、制定或调整原则、适用情形、各参与主体义务等作出规定。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资料表明，以单边计算，7月全国期货交易市场成交量为 82141133.8 手，成交额为 503899.26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9.72% 和下降 1.04%， 环比分别增长 3.98% 和 7.89%。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加强逆周期调节和政策储备研究，相机出台新的政策举措，更好体现宏观政策的针对性、组合性和协同性。要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根据不同需求、不同城市等推出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政策举措，加快研究构建房地产业新发展模式。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据 SMM, 7月31日唐山市环保限产解除，7月下旬因环保加严停产的高炉和烧结机均计划复产，预计铁水增量 3.14 万吨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措施的通知，其中提出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完善住房保障基础性制度和支持政策，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着力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困难群体的住房问题。据中物联钢铁物流专业委员会，2023年7月钢铁行业 PMI 为 49.9%， 与上月持平，显示钢铁市场保持平稳运行。预计8月份市场需求有所扩张，生产端稳中有增，但上升空间有限，原材料价格偏强运行，钢材价格震荡上行。据 MISTEEL, 截至7月30日当周，中国45港铁矿石到港总量 2033.8 万吨，环比减少 295.5 万吨，澳洲巴西铁矿发运总量 2665.7 万吨，环比增加 223.4 万吨。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房屋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促进上海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据马来西亚独立检验机构 MSTEC, 马来西亚7月1至31日棕榈油出口量为117万6912吨，上月同期为109万1891吨，环比增加 7.79%。 据船运调查机构 ITS 数据显示，马来西亚7月1至31日棕榈油出口量为123万8438吨，上月同期为108万5920吨，环比增加 14.05%。 据国家发改委，截至7月26日全国生猪出厂价格为 14.64 元每公斤，比7月19日上升 3.68%, 猪粮比价为 5.08,比7月19日上升 3.67%。 农产品咨询公司 Strategy Grains 将2023年欧盟27国油菜籽产量预估由此前的1980万吨下调至1930万吨，葵花籽产量预估由此前的1090万吨下调至1050万吨。据 Wind 数据，截至7月31日全国进口大豆港口库存为 695.894 万吨，7月24日为 699.804 万吨，环比减少 3.91 万吨。7月3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据反垄断法和禁止垄断协议规定有关规定， 约谈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双胞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生猪养殖企业。据 Mysteel， 截至2023年7月28日，全国重点地区棕榈油商业库存约 67.15 万吨，较上周减少 3.2 万吨，全国重点地区豆油商业库存约 109.08 万吨，较上周增加 2.13 万吨。据中国棉花信息网7月31日储备棉销售资源 102.705 吨，实际成交 102.705 吨，成交率 100%， 平均成交价格17961元每吨。中国储备棉管理有限公司定于8月1日通过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上市销售储备棉重量 105.103 吨。美国农业部 USDA 公布数据，民间出口商报告对中国出口销售 13.2 万吨大豆，对菲律宾出口销售 18.33 万吨豆粕。据市场消息，印度将毛棕榈油基准进口价格定为896美元吨，将精致漂白脱臭棕榈油基准进口价格定为925美元吨，将精致软质棕榈油基准进口价格定为936美元吨，将豆油基准进口价格定为1014美元吨。美国农业部发布的出口检验周报显示，截至2023年7月27日当周，美国大豆出口检验量为32万9518吨，对中国大陆地区装运大豆为4702吨，当周美国对华大豆出口检验量占到该州出口检验总量的 1.43%， 上周是 2.23%。 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俄罗斯石油公司今年的钻井速度创下了历史新高，1月至6月，俄罗斯钻机平台共钻探了 1.47 万公里的生产井，比计划高出 6.6%， 比2022年同期多出 8.6%。 政商所公告，自2023年8月2日当晚夜盘交易时起，纯碱期货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标准和日内平均仓交易手续费标准均调整为成交金额的万分之一。自2023年8月3日起，尿素期货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标准和日内平均仓交易手续费标准均调整为成交金额的万分之一。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恢复和扩大消费措施，其中提出扩大新能源汽车消费，落实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等政策。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李春林表示，针对汽车消费细分市场，我们将研究优化更多大众化、普惠性的支持政策，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推动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智利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智利6月铜产量为457921吨，较5月的413083吨增加 10.85%， 较去年同期的462172吨减少 0.9%。 接下来就是夸夸七谈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生猪期货放量上行，短线该如何操作。贯通期货分析指出，六七月份西南地区受猪瘟影响，有加速出栏动作，期现货同步下行探底。随着七月中上旬疫情减弱，北方等未受猪瘟影响地区，在猪价反弹以及空栏率过高等影响下，二月大量进场，市场猪源收紧，期货盘面探底回升。当前，下游对十一长假消费仍有较高预期，本月集团厂出栏计划减少和散户抗价情绪较浓等影响下，现货市场持续提涨，依然陆续有二月进场，近月供应收紧，远月供应相对宽松，盘面也因此近强远弱的格局。十月前依然为国内生猪供应高峰期，国内能繁二元占比进一步提升，产能依然过剩，而国内消费恢复有限，冻品库存同比高位，更多支撑还是来自于供应端对四季度消费旺季预期下的压栏和二预等行为。同时，规模厂前期减重完成较好，九月是西南地区季节性增重时间，规模厂会出现集中压栏，猪源边际继续收紧，将助推行情上涨，在此时点以前盘面将维持偏强走势。看多情绪下回调后关注09、11合约布局机会。 而行情上涨空间还需要关注国内四季度消费兑现情况以及国内过剩产能的去化节奏。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菜粕。菜粕的下跌是短线的回调还是趋势的开始？光大期货分析指出，周一开盘后油脂油料板块直线下跌，菜粕处于领跌位置，盘中跌幅超 4%。俄罗斯农业部提议将油菜籽出口禁令延长6个月，从2023年9月1日延长至2024年2月29日。但这一禁令不适用于从俄罗斯出口到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油菜籽，换句话说，市场预期俄罗斯面向我国出口的油菜籽量或将增加，供给层面压制国内菜系品种。与此同时，欧盟决定为乌克兰谷物提供新的运输路线，此前黑海局势给盘面带来的利多提振进一步弱化，菜粕回吐部分价格升水。后续来看，新作产量仍是最大关注因素。八月美豆加菜籽进入生长关键期，单产受天气影响较大。气象预报显示，八月上旬美豆和加菜籽产区降水偏少，料近两周仍存天气炒作的可能。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